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igns, lesson number 30.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进化论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结构人类学。究竟人类学上面鉴定人类的历史的标准在哪里？首先我们来讲清楚，实际上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文物的发现，要是我们在化石上面找到一个人类的骨头的话，我们不但是要看清楚这个骨头有多大有多老，我们呢还要注意到这个骨头附近有没有关于这个骨头的衣食住行的遗物，可以看清楚这个骨头生存的时间，它有什么的文化，特别是工具。因为根据人类上面的分析，人类用的工具是代表人类的文化的进展。人类的文化是从石器时代进展到铜器时代，然后就进展到铁器时代，而且在石器时代也可以分为旧石器、中石器跟新石器时代，这跟有史以来的历史上的记载可以一直推到50000年以前，到了铁器时代是大概2000年前左右。第二个标准就是这个人类化石的骨骼的形状跟大小，譬如这个头骨的大小，这个黑猩猩的头骨的大小是从350毫升到450毫升的之间，但是现代人的头骨是从1000到2000毫升的容量左右。而且不单指这骨骼跟头脑骨的大小，还有它的四肢的骨头有没有给我们看见这个骨头是可以直立行走的，因为只有人才可以两个脚站起来直立行走，其他猩猩跟佛佛是他们要爬在地上要四肢都用来才能够行走，虽然他们有时候可以用两个腿来走，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用四个肢体来走路的。所以根据这两个标准，我们来分析一下在结构人类学上面的发现。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一个最接近我们现在人类的一个人类学上面的化石，这个化石叫黑罗马龙人，它是大概40000年前出现，首先发生的是在欧洲，在另外一个化石叫尼安德特尔人的消失以后才出现，有现代人的文化，而且用的工具是属于现在所讲的旧石器时代，就是大概40000到50000年前，它是能够直立行走的，而且它的头骨的容量跟我们现在人的头骨的容量差不多是没有分别，所以它供应这个是现代人的第一个祖先，在这里的化学上面差不多没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所以这个骨头可以说是第一个现代人的一个代表。那么第二个人类学上面关于人的化石的发现是叫做尼安德特尔人，第一个尼安德特尔人的化石出土的时间是公元148年，在直布拉陀，这个地方是在欧洲，在当时候这个化石 没有被科学界所重视，但是八年以后，在德国利安德德塔尔这个洞穴里面也发现同样的头骨，而且有几条的肋骨跟四肢的骨头。从此人类学家才认清楚来研究这种的化石，随后大量的化石慢慢的出土，其中有不少也有完整的整个骨头出现，它们分布在南非共和国、塞比亚、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南斯拉夫、以色列、乌兹别克共和国、俄国的境内跟爪哇各地。根据这些化石的证据，人类学家可以强势的来描画出尼安德特尔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头骨十分深厚，他们的前颚是向后的，他们的围褶是很高的，他的头顶是比较平，他们平均的脑容量是大概1450个毫升，比有些现代的人的脑的容量还大了一点。与化石同出土的这个石器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上期跟中期，化石的分布在5万到3万年中间的地层里面，它们可以按照所在的地方的气候分为三族，就是在两个冰河时期间的一种，然后就是冰河时期的一族，然后最后是第三种是热带时期的一族。我们可以很肯定的相信，冰河时期的尼安德特尔是以打猎为生的，但是在两冰河时期之间跟在热带时期的尼安德特尔却只能按推测来定为他们是吃菜的一种的民族。在两个冰河时期生存的立足已经晓得怎么样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而且还在坟墓里面确立了陪葬物。他们的坟墓可能只有一具尸体，但是也有几具尸体的坟场与今天一些家族的坟墙是相似的。一个男性的尸体很多时候是用一个可以砍石头的这个工具作为一个陪葬的物品。在一个年轻的尼安德特尔的人的坟墓里面，人类学家发现出四个大脚野山羊的脚，是在伊拉克北部的这个山那个洞穴里面发掘出来，里面隐藏的文物很丰富。在这个坟墓里面，尸体的头脑好像是属于一个那个30多岁的男性，是被人以暴力打击的头部而死亡的。他的尸体被安放在一张床上面，而且用一张以鲜花制成的一个毯子盖上。这里我们可以从化石上面的花纹来分析上来出来，这是隆重的殡葬，使怀疑这个尼安德特尔人可能是相信死了以后有永生的盼望。比这还引人注意的就是这个尸体的右手曾经被人家割掉了，后来又被人家接上而且复原了，好像但是比他没有复原以前这个手好像短了一点。所以根据早期的化石所述的尼安德特尔人是一个驼背的一个族类，但是后来因为有更多出土的化石才发现这个书像是错误的。驼背的原因乃是因为误用了一具有关节炎的骨骼得来的结果，所以只是的研究与其他的尼安德特尔人化石以后的结论，我们说这些人大概是5尺左右的高度，而且是直立行走的人，大概是15万年前到3万年前在地球生存的一种人。下面再讲的另外一种人叫爪哇直立猿人，或者叫北京人。我们现在中国在这个化石上面是很骄傲的，因为我们现在发现了新的一种的直立猿人，是在云南的元某地方找到同样的一些化石。这个爪哇直立猿人是在1890年在爪哇发现的，在那里所发现的只有部分的头骨跟一条的股骨，但是在1937年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有一个洞穴，在那里发现15副头骨跟11副下月骨的碎片，被视为北京直立猿的代表化石。但很可惜当时候打仗的时候这个发现就被遗失掉了。 然后战后1949年，人类学家在原来这个直立人出土的地方又再发现了一个轰骨跟一个胫骨，与现代人相似。此外还发掘出一副月骨跟五颗牙齿，与最初在这个地方发掘出来的化石相似。他们又发现了一堆切肉的石器，与化石一同出土的。我们有相当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个直立人会用火。在洞穴里面不但可以找到不小这个好像这个火炉一样的这个遗物，而且可以发现很多其他动物被烧过或者是被烧焦以后的化石。这些动物很可能就是这个直立人的猎物，因此直立人很可能是以打猎为生的。在欧洲出土的直立人的化石不多，在化石出土的地方也找不到什么样的文物，但是根据这个直立人与有关的动物化石的所在地，我们可以推测直立人大概是在生存在第一次冰河时期与第二次冰河时期之间的。在非洲出土直立人的化石有文物的证据，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中间的旧石器时代。在坦桑尼亚的这个欧杜维峡谷中间所发掘出来的化石，可以与小考古学上用手这个苦子啊来砍东西的这个石器来连接起来。这个直立人的化石乃是在这个时期里面可以推测到是比现在离开是100万年前的一色的人类。在1964年，在中国云南昆明附近一个元谋的一个盆地上面，中国的考古学家也发现了两只牙齿，这两只牙齿分开大概10几个厘米，这是牙齿跟北京人很相似，而且附近也找到石器跟骨器。根据他是测年代的，现在推测是175万年前的一个人。而且后来在1984年，这些考古学家再去寻找的时候，再找到了一个人类的这个胫骨。所以中国人很骄傲，因为我们里面有世界上最老的人。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第四个发现是在东非肯亚北部的罗多夫湖这个地方发掘出来的一个头颅中间150块的骨骼。这个头颅骨被称为 KNMER 147，我们就叫它未被确定的灵长类。这个头骨用放射性元素测定的年纪是在260万到290万以前的，它的容量是780到810的毫升之间，与直立人的脑的容量相似，但是比另外一个的化石，我们下面再讲，这个叫南方古猿，是大了很多。在同一个地层里面，这个人类学家还发现了有这个南方古猿的遗物，并其他在100万年前之内的南方古猿的化石。他注意到在这个罗多夫湖所发现这个头脑比直立人的头脑还是进步，所以他称他是人，也称他叫他尚未决定的灵长类。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头脑的脑容量比一些早期的直立人的脑容量还大，但是直立人却比这个脑骨头年轻了200万年。因为这个 KNMER 1470的头脑骨是属于人肉的，但是它却这个与南方古猿是同时出现，所以可能这个南方古猿这个人的进化是没有关系的。第五个发现 叫南方古园。这个南方古园是1924年在南非好望角以北的一个叫唐的圈落里面发现，这个骨头好像是一个5岁到7岁的孩童。后来在东非，在以色列，在爪哇也找到相类似的骨头，小的叫南方巧园，大的叫南方初园。他们的年龄大概是100万到500万年前之间。但是我们对这个化石有以下的批评：第一，这个化石与吉利人是同时，而且与上面所讲的这个未确定的灵长类的头脑也是同时，所以要是他们跟吉利人跟这个未有决定的灵长类是同时在一起的话，那可能就不是他们的祖先了。第二，在这个化石附近即找到一些很粗糙的石器的遗物，其他就并没有其他任何的文化。我们现在可以用现在发现的一种生长在伊索比亚高原的佛陀来，可以将这个南方古猿的骨头来比较。这种佛陀的门齿跟犬齿比其他类似的短尾猿猴都小，而且嘴中其他的牙齿排列是很拥挤的，磨旋的力量很大。它还有很多与这些南方古猿相似的特征，譬如它有强有力的咀嚼的肌肉，短跟深的面孔。自然现代的佛陀竟然具有这个南方古猿这个牙齿上跟面孔上的特征，那么这些南方古猿很可能是不是人的祖先，而很可能是一种佛陀的化石而已。因为佛陀现在还存在，所以跟他们相似的南方古猿显然就是不是人类的祖先。关于他们有用到这些石器的为遗物，我们现在可以发现野生的黑猩猩也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工具，所以不是单单是人才可以用工具。所以很可能南方古猿在人类学上这没有什么的价值。第六个发现就是猿猴的化石。猿猴的化石可以分为上新世古猿、蛮猿属古猿与拉玛古猿，都是猿猴的化石，在600万年到2500万年前与吉利猿人是相距了500多万年，跟吉利猿人之间是没有什么过渡的化石的。最近有一种新人类学上面的研究，不是根据结构人类学，乃是根据人的细胞里面一个叫粒线体，这个粒线体是细胞里面的一个发电站，只能够从母亲的卵子里面遗传给后代，因为父亲的精子它的细胞核是没有这个粒线体的。但人类这个卵子受精的时候，只有精子的细胞核进到这个卵子里面，所以现在所有的人他细胞里面的粒线体都是从他母亲的卵子里面来，因为父亲的粒线体是在精子的细胞级，就没有随着精子的细胞核进到这个卵子里面。那么要是我们分析人类的粒线体的话，特别是粒线体里面的基因，就是这个叫去氧核苷酸，它这个去氧核苷酸是决定细胞里面很多不同的特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因。要是将这种基因拿出来分析，就是用一种内切酶的分析，就是将这些基因来切断成不同的片段，将它来彼此比较的话，可以说可以来追溯了人类怎么样的进化。根据这些 DNA 或者是去氧核苷酸的构造的分解，他们这些人类学家将人类的祖先追溯到20万年前在非洲生存的一个女人。但是这种理论的根基并不稳固，因为粒线体在遗传学上面跟新种产生作用上面的功用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从遗传上面所讲到的这个基因的遗传都是根据细胞核里面的这些染色体的怎么样遗传上来研究的，那么粒线体是在细胞核外面，所以不跟着细胞核一起遗传上来， 所以他们这种的分析的方法实在没有太严格的一个根基。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分析，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现代人大概是40000多年前，他是取代了这个尼安德塔尔人在地球上出现，他所用的是旧石器时代，他已经具有现在人类一切文物的遗址，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是现代人的一个祖宗。那么尼安德塔尔人，他大概是10000年到50000年前在地球上生存，他们能够埋葬他们的死人，他们可能相信永生的希望，因为他在埋葬死人的旁边也有陪葬物，而且有花粉的存在，要盼望这个花粉将来会萌芽出生了另外一个的植物。那么这个直立人是在大概50000年到100万年前左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他可以用一点旧石器时代的工具，特别是北京人，他可以用火，因为在他发现这个骨头的地方，我们发现了烧焦了这个野兽的骨头，可以说是可能这个北京人会用火的，所以很可能这个直立人就是最接近现代人类可以用火的一个的样本。其他还有这个南方古猿是与直立人同时的，而且与现代的佛很相似，很可能不是人类的祖先。而且还有一个没有确定的灵长类，它的年纪是200多万年前存在，它跟直立人的头骨差不多大小，但是它的头骨却跟这个南方古猿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出现，所以我们虽然不晓得这个没有确定的灵长类究竟是不是人类的进化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说南方古猿既然与直立人同时也跟这个没有确定的灵长类骨头在一起，那么很可能又不是跟人类的祖先有关系。那么这个乐身体的遗传是根据细胞核外面的乐身体的基因的分解来决定，因为这个乐身体的遗传没有一个很系统的研究，所以这个结论说200万年前非洲的一个女人是我们世界上一切人的祖宗，这个根据也是不稳固的。那么基于这个猿猴的化石是差不多是400万年前所发生的化石，与这个直立猿人50万年前是有很远的分开的一个隔了很长的时间，而且中间没有什么过渡的化石。所以从这些人类上的发现来讲，我们可以说直立人很可能是最早的人类，其他尼安德特人跟现代很可能就是直立人的后裔，那么南方古猿是很可能是猿猴而不是化石。所以世界上来讲，人类学上面的发现也是没有完完全全的证实了进化论说人是从猴子来的，因为从证实的猿猴的化石到了直立人中间也有几百万年的中间没有过渡的化石，而且直立人他虽然他的头颅没有现在人的骨头这么大，但是现代人他的头的容量也有像直立人一样这么大的，而且直立的人可以用石器也可以用火，所以他可能是现在人的一个祖宗。那么究竟为什么直立人好像一个在文化很低落一样来生存，这个问题我们以后会详细来讨论一下，因为这个包括了可能这个人类的文化不一定完全的进化在进展，很可能人类的文化也在某一个程度以内可以失掉的，可能因为人类的犯罪的缘故。所以我们根据人类学上面的发现实在是没有跟圣经里面创世纪的是直接的冲突，主要就是创世纪里面所讲的人类的历史在亚伯拉罕以前，圣经是没有给我们根据是人类有多长多远的历史，从亚伯拉罕以后我们才有真正的历史的考据，说亚伯拉罕是大概是公元以前2000多年前的人物，但是亚伯拉罕以前 挪亚跟亚当他们这些人，我们不晓得他们究竟是在什么的年代里面生存，所以人类学上面的发现严格来讲是没跟圣经里面的创世纪是冲突的，就是只和可惜进化论学者的人将这些化石将它推论变成了人是完全由猿猴演化出来，就攻击创世纪，这个是他们的哲学上面的理论，不是受到科学的发现的支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简单的分析一下结构人类学上面的发现的时候，我们也晓得科学的发现是没有跟圣经的解释是冲突的。所以我们下一次再来讨论一下最后一个进化论证据的批评，就是大体解剖学。愿神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下次再会。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